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快乐的理路，其实快乐理路从我们个人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喜怒哀乐的情绪的安顿，还有从我们与自己和好、与人和好、与身世和好，这样和好的面向一一的去经验。然后来到了我们上个礼拜谈到宽恕，
哇，
你 听到宽恕有没有觉得很沉重，还是觉得哦，原来宽恕是这样，很释怀于原来宽恕是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我觉得老师讲的宽恕让我比较明白那个道理 跟那个脉络，可是我觉得宽恕有的时候也是跟年纪有关系
啊，当然，所以我才会祷告上帝给我多一点时间，让我可以更学习上帝的爱与宽恕在人间，因为我相信，即便我愿意宽恕，也照着宽恕理论，也照着耶稣的榜样，心里面也是来来回回，
真的，
因为宽恕是一个选择，
我喜欢、这个、
当你选择了以后、决定了以后，不表示你已经到达了、就好像很多基督徒都可以知道因信
称义，
但是不是因信马上成圣，
是
你那个信心的旅程，信仰的实践，脱去旧人换新人，
是
那是一个过，
还是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对，
好，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宽恕，最后我念了一段宽恕的定义给听众朋友听。那其实宽恕的定义有好几种版本哈，有一个版本我觉得蛮好的，他说是在我们理性之下。当别人以不公不义的原因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克服心中的愤恨而宽恕迫害者。那为什么他要注明理性之下？
对，这也是我刚才听到，理性就是理智之下的抉择吗？
对啊，不是情绪化，你情绪化，你走在路上，我今天有心情了，我宽恕你。我宽恕你，
隔天没心情的，就不行。
你不是根据你心情好坏去宽恕别人，好不好？要根据你是不是真的受伤。
老师，可是有的时候会不会那个理性之下，可能我今年这个月我可以宽恕你，可是我到下个月，有没有？
没有没有，那个是我刚刚说的嘛，宽恕是一个决定，是一个选择。
对，
好像就是有时候走走，夜半，夜深人静，那个情绪又来了。
对。
可是那个情绪来了，你已经知道你怎么样去打点它了。你有信仰，
okay,
你有情绪打安顿的概念，你有宽恕的概念嘛？是这样。所以他讲的就是说，当一个人要在理性之下，而不是情绪化的，对不对？情绪化的话，就是非常的，所以你不可以走在路上随便说，你欠我50万不用还，没有吗？你要事实我是不是有得罪你，
对，
所以创伤我们后来也会讲创伤仍然是可以检验的，
是
好，因为宽恕还有好多可以去讨论的，我们就快快谈到这里。他就说，所以我们是以理性之下然后以可检验的经验知道别人不公不义的伤害我们，
是
让我们可以在就是让我们的身心灵创伤、名誉创伤、损失，然后在这种 真实的伤害之下，我们克服我们的愤怒而宽恕对方、嗯、那即便我知道我有生气的权利，
是
我是的确我有生气的权利，即便是对方不一定配得这个礼物的，可是我仍然愿意给他。我觉得在宽恕理论的时候，我在写这本论文的时候、嗯、我写到这个我好感动耶、欸、我觉得那个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宽恕啊、
嗯、
即便他有毁灭我们的权利，
对，
即便我们不配得这个礼物、
嗯、
可是在这之下他全然宽恕我们，
是，
然后不仅宽恕，宽恕之后必有和好，
是，
对不对、
嗯、
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故事，就是小儿子回家。
小儿子，
对，小儿子回家，大家都好熟悉这个故事。
对啊，
对对，
从小演到大，我们那时候会常演呢。
对、
哦，我最喜欢演那个吃猪食。
是。对,
对，就会让他演吃猪食、
哎，
还有人要演吃。
好，那你来讲故事，讲这个故事。哦、也许听众朋友、哦，他还没有进到教会，也没有读过圣经这一段故事、
哦，
也许他不知道。
那老师，我若有漏了，你再
好。
对，就是从前，哎，他算是有一个算财主嘛，反正就一般一个家庭了哈、
嗯嗯。他就是有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
对，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呢。哈、嗯，这个父亲呢、啊。他当然就是很照顾这两个儿子，可是小儿子呢就不学好，好很多酒肉朋友、猪朋狗友，他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爸爸的家产都是我的嘛。”所以呢，他就常常呢，大肆挥霍。那他有一天就想到说：“哎，我爸有这么多财产，那我为什么不要跟我爸爸叫他赶快把家产分一分嘛？那我就更自由了。”所以他就跟他爸说：“哎，爸爸，赶快。”我是你的儿子啊，你赶快把财产该我的赶快分给我，少啰嗦，我要出去这个过我自己的日子。所以他父亲就给他了。那这个小儿子呢就带着他这些家产出去，那当然他是没有节制的嘛，他也没有，我想他应该也没有在赚钱，他就是坐吃山空。那我们教会我们小时候演就喜欢演说
演
哦来哦林某哦陈董哎什么之类的。那当然他就是把这些财产都
花
光了，
都花会完了、嗯、
那当然他就要去过着这个行乞的日子，还有甚至他没有东西吃，他只好去猪圈里面去跟猪抢食这些猪食。那有一天他就幡然悔悟说哎呀，我为什么不要回到我家，我的父亲啊他愿意，他一定很愿意接待我。所以圣经里面有提到，就是这个父亲一定是常常在巷口里面张望嘛，看他小儿子要不要回来。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呢，这个爸爸就哦跑过去啊，赶快把外衣披在他身上是吧，然后还把什么手上的戒指、哦
嗯、戒指鞋子、袍子、哎、
对，就是这个接待，就是不计前嫌的接纳了这个小儿子。然后有个名言就是哦，他跟他爸爸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
嗯、
我从今以后不配再做你的儿子了、
嗯、
好，你就把我当作是雇工用人、
嗯、
好，我愿意就在你们家当奴仆了、嗯、因为我这以前做很多对不起你的事。
是，
可是后来这个爸爸还是接纳他，
爸爸不理他、
哦、
觉得他在供小伟、
哦、所以就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浪子
对
浪子
回头，
回头
对、
这个、
林布兰也画了一幅很有名的画、
哦、
就是浪子回头、
哦、
还有他写着、特别、像卢云在 解读这一幅画，看到那个小儿子鞋子破了、啊、然后衣服破了，然后整个身体的狼狈、
哦、
林布兰画的这一幅画也是很有名的浪子回头。
是，
好，谢谢小姨的故事。好，其实这个故事 有一些前提、
嗯、
前提是耶稣、哎、跟罪人吃饭，
是
耶稣跟左邻右舍吃饭、
嗯、
然后讲天国的福音，跟人、做朋友，然后有没有、就
是、
然后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上流社会的人就说、是、哎呀你看看耶稣不知道这些是罪人吗、
啊、
怎么可以、哦、然后耶稣就说了三个比喻，比喻神爱世人、
嗯、
如何的爱，就像丢了
一个小钱，他把灯打开，
丢了99只羊，然后那一个
好牧人，
他仍然会在意那一只羊，
小羊是，
然后他会把那99只羊放着，我去找那一只羊，所以他也在表达神爱世人，神就是要来找罪人的
啊，
那个找那个
世上的
失丧的灵魂，第二，我觉得可能耶稣讲完，大家还很茫然。
所以他讲第二个是什么？
哎，有个妇人，有个小钱
哦
掉了，
对，
所以他就打扫啊扫啊，
翻箱倒柜，
点起灯来找啊找啊，有没有？好，那就找找找，就找到。啊，就好高兴哦！我找到我的小钱。然后当我在讲到，我就讲到说，有没有？我们用现代来想，哎，这个妇人啊，说不定为了要找这个小钱，扫把扫坏了，
他点了更多的蜡烛，
哎、
又多花了2000。
对，但是他却是要找到。其实那个比喻不是在这个钱，而是在于那个妇人。珍惜这一个小钱，正如上帝珍惜任何一个小子，任何一个不起眼的，要么哪怕付了多少代价，还是要找回来。然后，讲完了，怎么还需要讲第三个呢？我讲两一次你听不懂，再讲第二次你还是听不懂，我就讲第三次，有意思。第三个他就讲浪子回头。好，那我们进一段音乐，再来好好的看耶稣讲这个浪子回头，就更贴近天父爱世人爱他的儿女的心切。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青。今天很高兴跟你分享圣经的宽恕的故事，也很高兴可以跟你谈由于对你的心理健康、人际关系跟人生的快乐，学习宽恕是需要的，是快乐的好礼物。好，那我们刚刚在讲说其实小儿子回家这一个是有他的背景的，是有他的背景，因为税吏跟罪人常跟耶稣在一起，然后不管是吃饭啊还是很认真的跟他们谈谈福音。我在想这一个引起那些法利赛人文士的议论
被
送。好，那耶稣就用施养的比喻，施钱的比喻，那我就觉得好有趣哦。到最后再来讲一个浪子的比喻，因为他们是不是讲完表情都瞎你在讲什么，有没有？所以他就更用人，
好，可以，
人这个事，这个人，所以他就说，这个儿子离开父亲，然后让父亲伤心，然后不好好在家做儿子，然后出去外面
吃喝玩乐，
也就是灵魂的流浪，或是身体的流浪，或是整个生命的流浪，等到最后那一个地方大遭饥荒。我觉得如果我们用一点图像跟意象来体会，每一个那个大遭饥荒就是他生命的资源用光了。
是，
请问一下，人有没有生命资源用光的一天？
有啊，
有，是不是？
有时候是整个大环境，不见得是他自己的能力。
但是有时候人总是会有灾难临到，是不是？
对，
对不起啊，所谓的灾难就是有到老了，我们不小心滑一跌，骨头就要去，
对啊，
去干嘛干嘛，就是这种生命大遭饥荒，就是生命的季节总是就好像迦南那个故事，有没有那婚礼哈？
没酒啦，
没酒啦，就开心不起来了。
怎么客人那么会喝啊？
人生的美酒总有有时候也会缺了，
是
好，所以大遭饥荒，然后就穷苦起来的。于是他最后投靠的那一个地方养猪的，好，然后他不得不吃。好，最后他回家了。我觉得回家的这个经验非常有趣，是他跟猪是不是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圣经是讲这样。
是，
那如果是小说，因为我在写书的过程里，我也看很多写作的理论啊，写小说，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各写作技巧。我曾经看到一本书，他说《小儿子回家》是写作极短篇结构最完整的，最富有想象的。
是，
然后但很浓缩，他没有办法讲太多，就让你有一点点空间。比方在圣经里面说，他去放猪，到田里去放，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也就是他饿到这个程度，狼狈到这个程度，就在这个时刻他醒悟过来了。
对，
对，路加福音15:17，醒悟过来的。那如果醒悟过来，是不是一个理性的苏醒？那他醒悟过来的。
对，
当你浑浑噩噩的时候，一杯咖啡下去，醒过来，噔，好，我的答案在这里，我的作业应该这样做，有没有？
是。
好，所以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我父亲，你看他醒悟过来第一句话说我父亲，
你想到父亲，
我想到我父亲了，我想到我不是猪，所以不必期待猪的食物，
是，
我是儿子，
他的身份，
我的身份，哇，他体会到哇我是谁，好，所以他一苏醒起来，醒悟过来，就从恢复自己的身份，
是，
然后就说，然后呢，我要 回去的，
回家、哦、
对，所以我要回去。所以你看我附近有多少口粮，多少故宫有多少口粮，我怎么可以在这里饿死吗？有没有、嗯嗯、我怎么可以在这里，这句话有心情啊，
是
一种心情的转机。本来我很沮丧，我要饿死在这里了、
嗯嗯、
可是我突然间有盼望了，
是
我突然间苏醒起来了， 我怎么可以跟猪一起抢吃的呢、啊、那所以他的心情好起来了，他的感觉对了、
嗯
嗯、因为他，然后他说我要回去跟父亲认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罪人的心情、
嗯、
好，就是他正当性的认罪，知道我得罪了天、哦、得罪了地。所以你看我每次都觉得哇，小儿子为什么能回家、
嗯、
第一他想对，
对，
第二他感觉对，
嗯，
对不对？
对。
第三他做对，
想对，感觉对，做对。
对，你看他的感觉也可以羞耻，
是，
然后不堪，然后自卑自怜，
对，
然后他的他做对，对什么？回家，
还有这个行动配合他的思想。
对，他不是像犹大
Oh,
卖了耶稣以后
自己去吊死。
好，其实他犹大是 很
愧疚 的,
愧疚的、
嗯、
小儿子也是愧疚啊、嗯、你看他、嗯、不然他为什么要回去说、嗯、我赎罪，你把我当作故宫看吧、
嗯嗯、
所以他想对，感觉对，他是的确是需要有 guilty， 他需要有罪恶感、
嗯、
正当性的罪恶感，认罪，然后他做对回家，而不是去上吊。你看犹大就没有做对，
对，
他去上吊，
一个选他的选择，一个是活路，一个是死路，
是是是。所以小儿子就回去，回去以后最可爱的是那个父亲就在那边等着他了，等着他了。于是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了。
嗯，
所以我们大家每个基督徒都知道这一节，不知道从小就听到大，
是
就是相离甚远，他父亲看见，可见他父亲一直眺望、一直看，而且没有、失去刚好他回来的时间，
对，
对不对？好，所以他就好回去，父亲就对他动了慈心。好，然后我们就发现他跑去抱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哎，来看看父亲的动作多可爱，跟儿子的对话。儿子说：“我得罪天又得罪地，你从今以后啊，我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来，把我当作仆人看就好。”可是这爸爸好像重听啊，都没有听他在讲什么。
嗯，
你看儿子讲的跟爸爸做的是完全不一样。儿子说：“来，
惩罚我吧，
我是罪人。来，我是故宫，我是你给我一口饭吃就好啊，让我睡公寮。”
嗯，
可是你看爸爸好像都没有在听他。
对，
这个时候爸爸说什么呢？哎，爸爸说：“来，哎，却爸父亲却吩咐仆人，你看却吩咐仆人，还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然后还有戒指来，还有鞋来。”
嗯，
你看三个字，袍子、戒指、鞋子，这三个都代表着身份的恢复。
嗯，
袍子，对吗？
是。
好，是这个袍子，就你有衣服穿的，然后鞋子，仆人是没有穿鞋子的吧？
哦，
好，
哦、
好，戒指。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看到那些财主、
嗯嗯、
戒指都用黄金、
嗯、
然后
鸽子蛋
不是黄金刻名字、他的戒指就是印章、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你也看过
他，对对对，
所以那个戒指代表着继承、代表着
一个身份的一个象征、
特别是继承，对不对、你看所以你看啊、虽然这个儿子想要当奴隶，可是父亲却说你是我的儿子，
他的身份的恢复。
对，所以 我在这一段我们来看看宽恕的面向、宽恕的面向是你要让得罪你得罪的对象要宽恕你，你自己也要宽恕自己。所以如果小儿子是不是也要宽恕自己？
对，
所以他要宽恕自己才不会又回来赎罪， 赎完罪了，他没有恢复身份，很可能他又要离家出走了，
嗯，
是不是？所以那个在宽恕的理论里面，宽恕的面向也宽恕迫害者，有时候也是要宽恕自己。所以你看有很多受伤受苦的人，嗯，为什么要借他钱？为什么？其实他最气的是气自己，甚于把钱借走的那没良心的人，对不对？
对吧？
所以也是要宽恕自己。好，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也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来看看那个小儿子的自我宽恕跟被宽恕的那一些面向。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青。好，小姨，我们讲到说小儿子的自我宽恕跟被宽恕，
对，
我觉得小儿子之所以可以回家，重点是他想对，感受对，而且做对了
，
他不怕发现自己的愚昧，跟感受到自己的荒谬的痛苦，以至于毁灭，
是
好，所以他回家，嗯，虽然他真的父亲还没死就求家产，这个就是很错很
大逆不道，
大逆不道的，然后他从远方去，往远方去，也是表示的我要跟这个家族决裂，整个文化，生活的断裂，所以这个也是很伤害父亲的，然后任意放荡浪费，所以这些都是他的罪过，可是他想起来的时候他有正当的 罪恶感，
是
他有罪疚感。好，然后第二个，所以我们就想到他一回家的时候他需要宽恕自己。在宽恕理论我们也讲到宽恕的面向，
是
宽恕人事物，宽恕自己也宽恕别人，要宽恕别人。甚至于有人说我也要宽恕那倒会的那些坏亲戚坏人，我要宽恕父亲，你无法承受这么大笔的财产的损失而沉沦，我要宽恕你，我要宽恕迫害者，我要宽恕受害者，
是
不是？
是，
甚至于他也要宽恕自己，我竟然那一天都不知道爸爸已经讲了遗言，我没有救他，
哦，
有没有？我没有察觉，所以这个也是我无能为力，所以宽恕是宽恕别人也宽恕自己，所以小儿子也要宽恕自己，宽恕自己的无知荒谬，对不对？我刚列了几个他的罪过，
是，
但是他不像犹大，而他放了自己去承担我的罪过，而给出道歉，给出愿意赔偿，对，我来做你的长工啊，赔偿你哈。好，所以宽恕，在小儿子跟父亲的关系里面，我们看到那是天父对世人最渴望的，
对，
就是你大方接受我的救恩吧，但是要跟我和好，
对，
和好是恢复你的身份，
对，
和好是恢复你的身份。好，所以这个是小儿子。好，我们看到那父亲呢，我多说一点哦，一个被宽恕的人也要用具体悔改的行动去寻求和好，也就是你要勇敢面对接受对方的反应，今天爸爸是这样的反应，可是爸爸也可以罚他，
对，
三天不吃饭，
是，
也可以气他罚站，但是他还是，这是我应得的罪过，我应得的赔偿，
是，
对不对？
对，
不要一个迫害者还奢望受害者说
无偿，
你不是学习宽恕吗？你不是成为基督徒你应该怎么样？没有，对你而言你是要用具体悔改，所以我想小儿子回去应该会学习早睡早起学习跟哥哥去耕田，学习做一个继承人的样貌，那这个样子就是对于父亲道歉的最好的表现，
对，
如果父亲不需要他赔偿嘛，就像这个例子耶稣讲的，我也觉得是，我们没有办法赔偿我们的过犯，
是，
对上帝，
对，
对不对？所以你看上帝需要以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那个我们赔不起的罪孽。好，但是我们总是要有具体的行动，要改过，或是我们要对着神与神和好嘛。好，那我们来看父亲的榜样，就是真的是宽恕的，你看他给出对方不配得的礼物，
对，
而且在理性之下计算出，你看你拿着我的财产，对，然后还给你这些东西，有没有这些？所以父亲的榜样让我们看到父亲完全的宽恕的榜样，接受创伤，不计算损失，好，不计算，所以宽免，在宽恕这个经文，我们如果去查一些原文啊，
是
就是说这个语言就是宽免、赦免、
宽免、
赦免、宽免、赦免啊，所以就是耶稣在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所以这个就是接受创伤，但是不计较他的损失。好，然后天父是未认罪先赦免，哇，这个是太有意思了。你看，
未认罪先，你是说神对我们
是，但是
我们还没有认罪以前，
他就
先赦免了我们，
就是所以神的宽恕的赦免，宽恕这个礼物已经等在这里了， 对不 对,
对？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有什么功德，他才要赦免我。
是，所以你只要回来拿，就拿到了。小日子回家来拿，就拿到了。所以我说的是，你想看看，父亲等在那边地方，然后那个小儿子回家，你有没有想过，那小儿子回家可能不是回来悔改的，
也有可能啊，对，
有可能。你看，不是很多浪子回家，
对，
是在想在挖家里的钱吗？可是这父亲是，你回来，我就先抱你。我先亲你，对不对？所以我等着，这一段我就核对一下宽恕理论，就是宽恕是我的决定，
是
我不必恶人悔改了，
我才宽恕你，
宽恕他。所以你看，如果一个人受伤于无知的前男友前女友，他很可能他还不觉得他错，
是，
但是你要不要赦免他？你不赦免他，对你有好处吗？你想他一百年，把他的样子都想进去，还是你赦免他？赦免他的意思是说，我不让他在这一个创伤困扰我，伤害我，所以有一个也是写宽恕的作家，他就说宽恕就是什么，就是把那个伤害你的人，恨恨的，之前恨恨的，留他在心中。对啊，我听过有人说，我记得他那个样子，我永远都记得。
是，
那是不是伤害你的人，你把他放在心里面，
我把他种在心里了，
把他给他免出房租，住在你的心房里。但是宽恕是什么？我不让他住在我心房里，不让他影响我的生活，
是
不让他干扰我现在的婚姻关系、人际关系等等等等的损失。所以，但是他悔改了吗？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对，
有人真的还没有悔改啊。
是，
但是宽恕是你的决定。
对，
好，宽恕你。所以你看，父亲也是，我觉得对上帝、对世人，你看现在很多人还不认识上帝，可是上帝却在圣经也好，在每一个教会的信息里面，都岂不是表明？这些人
我在这 里,
我 在, 這裡，我在等你，我们要爱他们，我们要好吧，好。所以这个是我的，然后最后我看到这个父亲是就是给予礼物，给予礼物，好，这个礼物是你不配有的，
对。
然后所以宽恕也是那个人不配有的，那个人真的是恶人，
对，
可是你就是给他宽恕，那如果他悔改赔偿负责任，好，那你就可以有机会跟他和好，
是，
但是他不悔改不赔偿不负责任，你还是宽恕啊，
是，
是不是？
是，
好，但是你想看看，如果有没有人说，好，我得罪你，好，我赔偿，但是赔偿以后那个人得了一大笔赔偿回家
还是很生气，
还是很生气啊。所以你看，就是赔偿跟宽恕其实是不等同的，对不对？是不等同的。好，我讲到这里，不知道听众朋友没有昏了头，小鱼可以清楚吗？
有清楚
、好，那我们音乐过后来说说，有一个华丁顿他说了宽恕金字塔有一些具体的理论会提供给听众朋友。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欣。在文字书房里啊，小鱼跟我跟你谈宽恕，听起来好像宽恕之前必有创伤，所以宽恕的故事总是让人非常的沉重。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宽恕也是选择幸福
哦，选择幸福，
对，宽恕选择快乐，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它是一个良善的选择。
对，你一选择了，小儿子一选择了回家，哈，富二代。
对，那也是要他爸爸愿意啊。他有的人搞不好把门关起来，说你给我滚出去。
是是，所以我就说，因为这个爸爸就显明了。上帝
天父的慈爱，
就是耶稣举的例子，所以他要讲的是说，那天上的神对于世人，对于你所谓的罪人的爱与宽恕的态度，所以这个故事是这样。但是这个故事把它搬来宽恕理论，超越心理定义，
对，
超越心理的研究跟一般宽恕的研究，
对，
所以如果我这样说，我想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基督徒，应该不会反对。我觉得天父对我们的宽恕有一个期待，就是我们还要跟他和好。
是。
那世人的宽恕，有时候两方都不来，很可能一方有宽恕，但是双方不必然
有
和好。可是我们跟这一位债主。跟这一位债主，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被宽免债务，而且还跟债主和好，这个债主所有的都是我们的。
是是，再回到信仰里面呢、
啊？对，所以我觉得在我研究论文的过程当中，我额外珍贵我的信仰，也额外敬畏这位上帝对世人的爱跟宽恕。
对呀、啊，上帝最好了，
真的是很难很难理解的。好，那所以到最后，我想在最后的这一段五六分的时间，我提供给大家，在宽恕理论里面有一个宽恕金字塔，这是一个华丁顿，他是一个美国一个大学的教授，他专门研究宽恕理论、宽恕与灵性，然后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基督徒。那他在他谈到宽恕的时候，他说宽恕有一个金字塔的要走，就是第一个你要回想真相。回想真相，就是你的确是有这个伤害呈现的。如果没有伤害，你不要随便去宽恕别人嘛。就是所以回想真相，回想伤害。所以小儿子也是表明了回想，你看他想起来了，醒悟过来了哈。所以我们不管是受害者还是迫害者，迫害者等着去道歉，受害者等着去宽恕。但是这一件受伤的事都让你想起来，
是
好难免你要想起来它，然后但是你却要设身处地去感同身受他的处境，也就是要有同理心
哦。
那个同理心是模拟迫害者的想法、感受和处境。
好。
他自己成为榜样，因为他的母亲是70岁那一年被恶少闯空门打死的，所以他非常非常痛苦。他研究宽恕，竟然他母亲被恶少打死，所以他要去宽恕。所以 当他说他就在妈妈的家走来走去，想到妈妈被打死那一幕，他完全不能自己的时候，他就想到这三个10几岁的小毛头，然后他们现在抓到警察局，他们一定是很受苦，也一定是很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说在整个宽恕里头，他是需要有同理心。所以在10几年前整个宽恕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学术研究的时候，台湾我写第一本宽恕论文的时候， 宽恕在台湾的资料很少、嗯、可是我写第二本博士论文写宽恕，哇，资料多得不得了，所以这个宽恕已经开始在被讨论了，然后有很多人就锁定同理心、
嗯、
有同理心的人也比较容易宽恕，他们做一个这个研究、哦、那同理心就是设身处地的为这个迫害者去想他的想法、
嗯、
感受和处境，
是，
那也知道他也是一个受害者。
OK，
所以你看，罪人也是受伤啊，罪人被罪伤害呀、啊嗯。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都掉到罪的辖制里面嘛？
哈，
好，第三个就是要愿意付出利他的礼物，就是给出原谅。给出原谅，愿意给出原谅。那在这一点我就岔出去讲、
嗯、
我觉得如果以基督徒来说，就是基督徒的、去看世人是罪人，凡是罪人没有什么好事，
对、
凡是罪人软弱起来什么坏事都会做，
是，
好，所以每一个人的故事他撑不起他就成为伤害别人的，然后刚好伤害到你、嗯嗯，让你的情绪，让你的前途青春成为他创伤的、那个陪葬，好，好，所以就是要付出利他。再来就是决定宽恕，你决定了，好，我这样想过来了，这些残局这些创伤我要以宽恕来、打包来结账，让自己有新的人生，选择幸福，选择快乐人生、
嗯、
那他这一点、华丁顿他特别提到要公开承认自己愿意宽恕的意愿，
还要这样子、哦、
他说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有人帮你，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啊，他就是一个基督徒啊，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也可以公开，哎，有时候我们也向上帝公开啊，
我可以向上帝公开，但是我不想向人公开
可是他这里那对我来说，我在牧会经验，在助人的经验，我觉得向人公开、承认自己有愿意宽恕是让别人帮助你，当你情绪半夜又来了，当你走走停停的时候，有人帮助你，有人跟你在一起，所以我每一次都跟很多人说，教会跟小组弟兄姊妹的、肢体生活，他们都是拉拉队，他们都是拉拉队，让你走这一条受苦的宽恕旅程、
嗯、
走得更有力量，那当然就是信仰的帮助。好，所以最后实践宽恕，就像歌德说的，愿意还不够，还要去做，
是，
还要去做。 好，所以这里就是实践宽恕，实践宽恕、里面也就是坚守宽恕的心，就是走走停停，走走停停，但是你仍然往前走，往前走，走到最完全。
是，
就是宽恕，就是一个起起落落的一个情绪的、某一个面貌会干扰你，但是你坚持，这就是你的
那个方向。
好，就是宽恕金字塔。好，讲到这里，不知道听众朋友听起来有没有感觉快乐有礼物了？期待听众朋友，我们为了自己的快乐跟幸福，我们选择好好学习宽恕，我知道不容易，但是快乐送到家，做你的啦啦队，佳音广播电台所有优质的节目陪伴你往前走。好，小姨，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
好，宽恕已经讲得很满了、
哦、
哈，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兴趣，也欢迎你到你们附近的教会去听听讲道，还是、参加查经班，那我们也很期待佳音广播电台所有的优质节目陪伴你往宽恕的路途走、也陪伴你真的经验到宽恕带来的和好。好，祝福你全家平安快乐，好，拜拜。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